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要各位想的就是譬如说婚礼啊，譬如说奥运的圣火的开始点，那都是很神圣的仪式，虽然是异教的，我只是叫各位能够了解。这里虽然不是七位洁白的少女，而是七位天使，他们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胸前束着金带，就有一点像这种庄严的那个礼，然后有很漂亮的少女出来，或者说像婚礼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场面大一点，七个伴娘也是穿着洁白的衣服。各位，我说了这么多，要预备你们一个心态，她出来就是带着花微笑啊，或者唱歌啊，或者陪衬衬托出新娘的美好，就都是很幸福快乐和平的。你有看过七个少女出来拿着剑去杀人的吗？启示录要讲的就是这个，七个洁白的天使出来是带着上帝的愤怒，就这文学上的表达方式实在很撕裂人心啊，很强烈。刚羔羊和神的愤怒，现在七个洁白的天使和上帝的愤怒，就圣经用这么多篇幅讲，实在是提醒我们要传福音啊，神有愤怒。第七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这句话也是真是不忍心读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的大怒。神活到永远，这句话可能也表达一件事，神的愤怒也是到永远。那也不要想到将来在地狱里的痛苦，现在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不顺服神，那个大大小小的痛苦，各位你我都知道，有时候折磨真的很难过，如果没有救赎，我们真是活不下去了，活到永永远远的。七个今晚给了七个天使，七个今晚神圣庄严的美丽的美好的，装的却是神的愤怒。第八节，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直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这是在描述上帝的愤怒发完了，人才能进去。其实这个描述跟耶稣的死是简直是一模一样。如果没有耶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愤怒，我们是进不到神面前，我们是得不到他的怜悯恩待喜悦笑脸的。就是神的愤怒是发在耶稣上面，当你不肯信靠耶稣的时候，那么神的愤怒永远在你身上，永永远远。这里第八节讲到神的荣耀和能力在殿中充满了烟啊，这其实这些都不太难想象的，因为你在那个热门音乐会里面啊，那个干冰啊什么，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形，你都可以想象在那很豪华庄严的或者是很盛大的里面，或金碧辉煌里面，有些豪华的饭店里也常常有这些干冰嘛，哈，就你能够想象一下。当然在圣经里面一讲到烟，都是要把上帝的荣耀稍稍遮盖一点，因为上帝如果用他的光看到我们，我们通通死掉了。这是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要带着香，然后撒在那个香炉里面，然后就烟把上帝遮住，让上帝不会看到我们，以至于我们愤怒。对，这个也是，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很难形容。那个形容呢，就对不起各位姐妹，就用在你们身上吧。就是你们，对不起啊，太美丽了哈。太美丽了，因此你们是不可以看的， 看一眼就会化成石头，或者是。各位，我讲的不是笑话。女孩子应该在中国传统5岁以上、6岁以上就不可以抛头露面了。皇后的美丽是没有人可以看到的，所以以斯帖记里面那个瓦什提皇后要出来，那是皇帝的心情很好，叫皇后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不可以给人看的，那只有皇帝独享的。上帝的荣耀充满了美，没有人能看的，只有配的人能够看。你偷看，这希腊神话里也太多了，对不对？就变成石头，就变成一个鹿或者怎么样。各位姐妹，你们照传统中国，只有在新婚之夜面纱打掉拿掉才能给你的先生看一下，别人不能看的，因为你们太美了啊。这样讲大家比较容易记得今天这一部分啊。神就不是太美而已，我们只能说神太荣耀，神太圣洁了，那是一个荣幸，就是你的脸能够让人看到。各位，小姐脸一般人不能看的嘛，对不对？即使到现在这么开放的时代，我们也不容易给人家看到，人家一直盯着你，你也会觉得人家很死相，很三八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很希望我们老公多看我们一下，都不太肯看哈。神非常荣耀，神的荣耀如果是在跟他和好的人身上，也就是没有罪的人身上，那就是心心相印，脸脸相对，琴瑟和弦，那就太棒了。我希望我们今天每个人也多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啊。但这里讲通通是负面，人在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愤怒，神要救人呢，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就开始有神跟人可以接近的时候。神跟人可以接近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是会幕的建立。那么会幕建立，即使神降贵于尊来到人间了，还是要让人知道你不能亲近神的。所以在出埃及记40章25节吧，当神的会幕建好了，神出现的时候，人是不能进会幕的，因为实在是太荣耀了，人不能进去。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形。另外在以赛亚书第6章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形。我也希望我们今天两方面都有，一方面因为耶稣的宝血和拯救，我们跟主非常亲密，非常相爱；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圣洁和我们的败坏，哎呦，我们真是像彼得看到神迹的时候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好，16章开始，我就很快的把它读一遍了，因为那个不需要多讲了哈。只是他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写这么多，就是要我们知道神有愤怒的。16章第1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像那七位天使，就那个七位穿的那么好看的，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其实这些你跟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四活物向那个马说，那个我们中文翻来啊，应该翻去，就去到这个世界带来灾难，带来战争，带来死亡，就都是类似的。人得罪上帝以后就一直有这些事情，然后好像是越来越严重。当然神的恩典也越来越丰富，第一位天使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好，你要把它说成这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方有某些人拜妈祖的人他身上长疮了，生香港脚了啊，这也可以吧。但是我们何尝不长疮，我们何尝起码也会长过青春痘嘛，对不对啊？也会有这些嘛，就是你不必把它限制在某一个时候。我们必须说，人不敬拜上帝，我们生活中就有这些痛苦，身体上的、精神上的。当然，这些总是一再重复的那些灾难，常常是用 埃及的十个灾来多多少少来代表的，因为那是一个上帝比较明确的审判，但是其实生活中都有哈。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也都死了。这我们也看到，这是也是在埃及的灾里面有。各位，这个你也觉得很遥远吗？将来吗？我们今天看一些生态电影，我们不是看到很多的河，看到有些海，有些时候有这些现象，大批的鱼类死亡，大批的什么什么现象，很可怕的，毛骨悚然看。就这些事离我们不遥远。第四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刚才是海，这是河，那江河和众水的泉源，这泉源，各位，河水越下游越脏，到出海口最脏，越上游就是在那个冰川呐、啊，那水人清得不得了，但当神的愤怒倒在那里的时候，就一切都脏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第五节说了这些灾要颂赞上帝，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的血，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一灾成灾。祭坛中的声音可能就是我们前面在第六章里面看到的那个那些殉道的那些人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才给我们伸冤啊？可能是那个第六章的第九节开始啊，就是神是公义的，神的刑罚是公义的，神有一切的宽容和救恩，当人还拒绝的时候，那么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事实上这里在讲神让他们喝血哈，他们的那个水变脏了喝血，有很多的形容，一个是表示人种什么收什么，自作孽不可收不可活，另外其实这也是他们喜悦的，我们后面会看到那个这个世界是喜欢喝圣徒的血，喜欢逼迫圣徒的。各位，我也不希望我们有什么仇恨感哈，不过包括如果你服侍主，你信主，受到包括家人的逼迫，他们心里他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就他们也有痛苦的。好，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就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并不将荣耀归给神。日头用火烤人，这很多人说现在气温越来越高，就是这段经文的应验。好，我们也不必说一定是这样，但我们也不排除这样的说法哈。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这个我们在前面都看过，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重复出现的哈，就是说我们在历史上一直都有。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这是我们最难过的。我们看到别人如此我们难过，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不要也如此，有的时候受管教的时候还不悔改，还咒诅上帝。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其实这一节跟第四节也是类似的，因为伯拉大河也是一个文明的发源地，河水就干了。河水干可以有很多，现在很多的淡水湖河都被污染也干旱了，可能也是我们贪婪造成结果。不过这里讲的有个更大的灾，河水海水都常常是一个屏障。跟我们台湾有一个屏障，就台湾海峡，中国的军队那么强大，38年席卷整个大陆，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台湾海峡它就过不来，那么一个河水也是很难度过的，那么现在河水干了，是叫灾难来得更顺利。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日出之地，各位想象一下应该知道，就是东方， 要给那从东方日出之地东方，这个从旧约就常常是这样讲，所出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我们也不必去想，很多人就去想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年代会有几国的联军从哪里打到哪里，那我们不必太讲究这些，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自然的人文的各种灾难。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三个污秽灵也是一种虚假的三位一体哈，好像青蛙，这可能也跟埃及的那个灾有点关系哈，就是类似这样灾。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这各位，你真的是想象力要丰富一点，那个脑袋要跳得快一点啊！因为你看看，刚刚我才提醒，七个漂亮的伴娘，然后带来这么可怕的灾，然后这伯拉大河，有军队会来打仗，然后又有一大堆的青蛙，这实在很难连在一起哈。一大堆青蛙是什么呢？其实他这里要表达的就是人间，就魔鬼用两个方式来伤害人，魔鬼方式总是只有两个，一个是欺哄。这耶稣在约翰福音有讲，魔鬼是说谎者的父，他从以前就说谎，从伊甸园就开始欺哄欺骗，欺骗就是神岂是真说。那么欺骗，当魔鬼用欺骗的时候，通常就跟我们现在讲的诈骗集团一样，或者是美人计一样，就是都用柔和的方式，柔和美丽的方式叫你上魔鬼的当。另外呢，就是用暴力的，用杀人的方式。那么在这里就把两个，一个是众王预备的军队要来大型杀戮一番，但是他会大型杀戮呢，就是他也欺骗人。那这不管是被骗的骗人的，如果不是归在主名下，最后都是一党，这一党也会自相残杀的哈。他们会在主的那个大日聚集征战。在旧约里也常常看到，特别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小先知书都会讲到，神使众王同心聚集一个大的军队，通常是要杀害神的子民，但是常常他们也是自相残杀。好了，青蛙、少女啊、天使啊，还有河水干啦。然后下面又有一个形容的方式，小偷，有个小偷。圣经里面我提过，形容耶稣有很多方式，居然有个方式是他是小偷。神基督侮辱他自己，要让我们警醒。第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他像贼一样。那紧紧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各位，这里每一个所讲到，要讲故事都可以讲很多。人的口里出青蛙，应该是格林童话里面有哈。格林童话里面有一个好心的女孩子。他因为很好心，后来他就口里一讲话就是珍珠出来了，珍珠啊，好像很好很好。那么他那坏姐姐呢，一口里一出来就是蟑螂啊、老鼠啊这些东西，所以童话故事里面也有哈。那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很希望，各位，你口里出来的是造就人的好话。那么看守衣服呢？也有看守衣服哈，在圣经里面这里是有哈。所谓看守衣服，各位说难听一点，照直接来讲就是，你衣服要看好哦，要不然会被偷走。谁偷我的衣服？耶稣哎，当然不是耶稣要偷你的衣服，而是要提醒你过一个警醒的生活， 不要让你的义袍没有了。所以如果把这句话讲得完全一点，你要注意，我们是很羞耻的，没有衣服穿的，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信称义，因着信靠耶稣，我们穿上了，披上了基督，穿上了义袍。你不要像加拉太教会一样，又把耶稣丢掉了，又把信靠主丢掉了，又想用自己的义行来补偿，那都是你的衣服会被偷走。在神话故事里面也有那个，这好像还有很多很多幅名画都画这个，就是一群漂亮的女神呐、啊，那么总是会到一个地方去洗澡，那你要欺负这些女神或者要勒索这些女神呢？那聪明的人，你哪里打得过女神？就把他们衣服先偷起来，然后就光明正大跑到他们面前啊，尖叫哦！想要穿衣服，因为来不及了，衣服已经不见，然后就勒索哈。各位不要听这些神话故事，只是顺便讲一下，不应该的哈。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随时因信称义，披上义袍，信靠耶稣，免得人看到我们的羞耻，免得神看到我们的羞耻。十六节又跳回到第十二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是鬼魔叫他们同心合意的大型杀戮，但是后面也有神的旨意，在这个地方叫哈米吉多顿，也有很多的文字在这里讨论，这是古战场，哪一天会有一个大战争在那里，这些我想都不足为取哈。我们需要知道就是仇敌常常聚集同心合意要攻打我们，但是我们相信神。第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这些细节我们不去解释了。你看那个碗啊，倒在很多地方过哈。第一个碗是倒在地上，第二节；第二个碗是倒在海里，第三节；第三个碗是倒在江河，这是第四节。然后一个个倒在不同的地方，你也不必太去追究了。反正神的愤怒每个地方都有，只要有抵挡神的地方，就有神的恩典；拒绝神恩典的地方，就有神的愤怒。那么当这个碗倒去，第七个碗倒完了，就是成了，包括神的愤怒成就。十八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也不必说一定是哪一次的地震啊，就是人不悔改就继续有这些事情。这个闪电、声音、雷轰，我们也出现好多次了。通常这是指着神律法颁布的时候，神的律法是美好的，是可爱的，我们喜爱，像诗篇119篇说的，比蜜更甜。但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讲，对神的审判来讲，神的律法就是很大的灾难。十九节，那大城，我们在下一次会提到那个大城，大城就是那个巴比伦城，大城就是这个世上抵挡上帝的一个代表。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圣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神要他喝，神要他受他自己罪恶的处罚。二十节，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各位，海岛哪里能躲嘛，众山也不会不见嘛，这都在形容神的愤怒是这样大，以至于连无生物都不敢出现在他面前。所以二十一节也不必说哪一天会有真的有这么大的冰雹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就人在这上面还是没有悔改啊，那是很遗憾的事情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